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圣经导读，我是张保罗传道。下面一起来学习四世纪第十一章。这一章主要介绍耶夫他四师，第一节到第四节介绍了耶夫他的背景，讲到耶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提到大能的勇士，可能他非常的勇敢，可能他力量很大，但是他出身不好，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妓女，那妓女也可能是非以色列人，所以他的父亲还有其他生了其他的几个儿子，就是耶夫他的兄弟，但是他们这些儿子就把耶夫他赶走，主要的是不希望耶夫他将来能够分父亲的产业，所以耶夫他就逃到了陀伯地。陀伯地这个地方位于基列拉姆东北24公里，当时已经出了以色列的国境。从这几句话当到了陀伯地之后，他就有一些土匪就跟随他，所以他成了土匪的头子。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耶夫他生长的环境对他来讲是一个不利的环境，他的内心是有一些苦毒的，因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且他可能是一个很彪悍的人，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对耶夫他的一个看法和的一个印象。结果遇到了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第五节基列的长老就到陀伯地去请耶夫他回来做元帅，跟亚门人征战。如果我们看第七节，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基列就是马拉西半个支派，在河东的半个支派，他说，你们从前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出父家吗？现在干嘛到饥难的时候又来找我呢？可见耶夫他心里还是有苦毒有记恨。那这些长老们就说，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跟亚门人打仗，我们就请你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请大家留意，激烈的长老并没有在此之前并没有寻求神的心意，而是他们自己去找了耶夫他。第九节，耶夫他看来他心里有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然后基列的长老这才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第十一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请大家非常留意这句话，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可见耶夫他心里是有神的，他的属灵的生命甚至要高过基列的长老，因为基列的长老立耶夫他做领袖之前似乎并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耶夫他被立为士师这件事情和圣经里面前面提到的几位士师是不一样的。前面提到的俄陀列、以弗、基甸、底波拉等等都是神去拣选的祭司，拣选的士师。 但是在这里是以色列民自己先立了，但是耶夫他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是他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之后耶夫他就打发使者跟亚美人去进行沟通，这一点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从耶夫他的使者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七节这十五节经文来看，耶夫他的使者所讲的话处处都是把神放在前面。他提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基列地是神来把当时居住的亚摩利人赶出去，当时有个亚摩利王西宏把他赶出去，然后他们神给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已经三百年的历史了，所以你们今天过来说这个地是属于你们的，对亚摩利人来讲，亚摩利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所以第二十七节这句话非常的有分量，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记载，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不要去扰害亚门人，不要去打扰摩押人，但是现在反过来亚门人来进攻他们，这是亚门人不对。第二十八节，亚门人的王不肯听从耶夫他打发人所说的话。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夫他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耶夫他是被以色列人推举为士师，但是他作为士师最后得到了神的认同，神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这个时候耶夫他就可以率领以色列人来向亚门人征战。可是耶夫他许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愿，就是第三十节，他向神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当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给你作为燔祭。这个许愿是这种愿是受到迦南风俗的影响，因为神是恨恶不允许以色列人将人献上去作为燔祭，但是耶夫他自己要这样说。后来神祝福耶夫他，使得耶夫他战胜了亚门人，大大的杀败了亚门人。他回到自己的家，没有想到他女儿，他的独一的女儿拿着鼓来迎接他。耶夫他看见他的女儿就非常的痛苦，因为圣经以前讲过，凡是人向神许愿，尤其是男人许愿，是不能够更改的，必须要还愿的。所以他就要还愿，他女儿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求他给他两个月的时间在山上哀哭两个月。因为当时的风俗认为一个处女没有结婚终身为处女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就按照他的愿，就把耶夫他就把他的女儿献上作为燔祭。这是耶夫他的故事，从这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来思想。谢谢收听，请继续我们继续学习《士师记》第十二章。